你的爸爸是干什么的？有三个小朋友坐在一起，比究竟谁的爸爸本事更大些？第一个说，我爸爸是一个交通警察，所有的司机都得听他指挥，哈，他多威风。第二个说，我爸爸是一个大夫，不管司机还是交通警察，都得找他看病。第一个问第三个，喂，你那说说你的爸爸呀。第三个不屑一顾地回答，交通警察和大夫算什么？我爸爸的权力最大，国家主席到了他的店里都得听他的，不管是谁，我爸让他低头，他就不敢扬着头。前两个小朋友立刻羡慕地问，你爸爸是干什么的？第三个回答说，他是一个理发师。前两个小朋友立刻笑得前仰后合。我想，如果再有第四个小朋友敢于回答说他爸爸是个掏粪工人的话，那么所有人都会因此而取笑他的。于是，很少有人敢于承认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拾破烂的穷人。在人们的固有观念中，似乎职业有高低贵贱之分，人有三六九等。前几日到书店去买书，竟看到了高中时的一个女同学，在街角替她的母亲照看着一个小电话亭。闲聊之中，我问她，你自己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吗？她答非所问地说，我前一段时间在九鹏商厦当大厅经理。呼呼，的确如此，似乎大厅经理的名衔要比小摊主响亮得多，也高贵得多，怨不得他要回避事实，答非所问了。大厅经理工资其实不见得比照看电话亭所要的多，但无论如何总归是经理。但是做大厅经理究竟意味着一个什么问题呢？人格高尚，品行优良吗？可是耶稣却做了穷木匠的儿子，做了粗鲁的渔夫的好朋友。人都喜欢别人称自己为经理、领班、总裁、董事长，如此以耶稣责斥的法利赛人愿意人们称他们为拉比，又有什么区别？其实职业不同仅是因为服务范围，所需掌握专业技术不同而已，并无高低贵贱之分，只是人们人为地划定了界限，区分了高低贵贱而已。保罗宗徒在书信中曾名言，职分虽有区别，所侍奉的却是同一的主。记得我认识的一个在啤酒厂烧锅炉的男孩，一次和我聊起职业问题，他笑着对我说，不知底细的人常常问我，你做什么工作？我便回答说，在啤酒厂工作。别人继续问，你在啤酒厂干什么？我再回答说，在啤酒厂动力车间。别人依然不依不饶，在动力车间干什么？我便装出不耐烦你不屑解释的样子来，哎呀，你问得烦不烦？这时别人自讨没趣，也就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。固然这个男孩回答的没有错，是在啤酒厂动力车间，但是他在很巧妙地回避问题，因为在他内心深处认为烧锅炉是一件很丢人的事。但是我再说一次，耶稣是穷木匠的儿子，是粗鲁渔夫的好朋友，并且他本身也是一个穷木匠。他没有用奇迹来造成桌子、椅子或礼饼，而是用锯子、斧子和凿子，但他并不认为做那些粗鲁的费力气的活儿有损于他的尊严。相反的，他把人所做的工作恢复到他原有的尊严，使他具有参与天主创造行动的重要功能。天主再一次的工作，而且在第七天休息，基督一天接一天地工作了约20年的时间，为的是给我们立一个榜样，告诉我们，这些凡人的例行的工作 并不损伤人甚至是天主的尊严。无论看似任何卑贱的工作都是高贵的，有分于天主救赎工程的。事实上，工作是一个机会，使我们每天得以在天主救恩的行动中去与天主合作。事实上，果真如此。若非这样，圣经就不必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了。当天主降生为人时，他是成为了一个木匠，不是国王，不是勇士或政治家，也不是不可一世的领袖。福音告诉我们，基督是教师、治愈者、行奇迹者。然而他公开生活的这些活动只用了短短的三年时间，他在世上生活的其余时间只是一个乡下的木匠和一个木匠的儿子。论到耶稣，泰戈尔曾如是写说，他是在锄着枯草的农夫那里，在敲石的道路工人那里，太阳下阴雨里，他和他们在一起，衣袍上蒙着灰尘。脱下你的圣袍，甚至像他一样的下到泥土里去吧。超脱吗？在哪里找超脱呢？我们的主已高高兴兴地把创造的锁链带起，和我们大家永远联系在一起。因此，若有人问我，你的爸爸做什么工作？我会坦诚地告诉他，我爸爸每天赶着驴车到山上的煤矿里去卖菜。这并不损于我或是我父亲的尊严。